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平凡之处见高洁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位中年妇女，1997年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从青年到中年，真善忍大法法理就像一盏明灯，指引照亮着他的人生路，使他在浊世洪流中坚守做人的本真，始终保持一颗平和善良的心，不被现实所左右，不被世俗所诱惑，苦难中也能乐观坚强。曾经懦弱的青年已经锤炼得理性成熟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生来性格温和老实，不喜欢争抢。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时，大家常常争来斗去的吵嘴，我却脑袋空空，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。我这个状态自己没觉得咋样，可是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人善被人欺，都说像我这样的性格容易吃亏，甚至被说成是软弱无能。可是我又学不来像别人那样伶牙俐齿争强好胜，我常常被否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总是处于迷茫忧虑状态中，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矛盾。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，我心里非常想帮助对方，可是却难为情，好像做好事帮助别人是干了一件很丢人的事，心里很在意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，做好事都会让我觉得底气不足。我在这种矛盾困惑中长大，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。渐渐的，我开始自卑，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不敢表达意见，怕被人嘲笑否定，总是不开心又不甘心，所以精神很苦闷。思想迷途的同时，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。上高中后，我的心脏开始不适，胸闷心悸无力，后来又出现休克晕倒，一直查不出原因。父母对我的身体非常担忧焦虑，那时我每天都感觉活得好沉重。1997年暑假，我从外地大学放假回家，刚进家门，母亲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起法轮大法。我坐在沙发上听的是一头雾水。晚上母亲又给我播放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录像，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学员发言时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，甚至泣不成声，有一种久违的感觉。在录像中第一次看到大法师父时，我惊讶地发现好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从小到大都听母亲的话，即使内心不情愿，也很少违背母亲的意愿。母亲拿来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让我看，为了让母亲高兴，我就开始读起书来。读着读着，只觉得我的大脑停滞空白了一阵，似乎在深深地思索找寻着什么，内心不自觉地焦急起来。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我下定决心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从那一天起，20年来我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知道了什么是真正衡量好坏的标准，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，知道了麻烦和矛盾面前要首先找自己的不足，明白了凡事要为他人着想，处处与人为善。大法让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和自信。随着修炼，我的生活习惯开始发生了变化， 懒惰的毛病去掉了，养成了良好的作息规律。过去看书学习，思想总是溜号，现在拿起书来，心很快就沉静下来了，而且思想集中，学起什么来再也不感到吃力。我的心胸变得宽广，心态变得平和，身体也变得健康。我按照大法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，一切都变得那么祥和顺畅。我发现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人是那么的幸福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了现在的科研工作单位，分行政和研究室两部分。我分配在研究室做技术工作，我所在的研究室在技术和条件上都是我们整个单位最差的。其他研究室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同事都比我工资高，在技术上也比我学到的多。最初我心里有些委屈，也想换个研究室，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，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和为他人着想的心态对待所遇到的一切事情，好处应该留给别人，我不应该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其实我们研究室尽管条件不如其他研究室，但是时间很充足，所以利用这些充足的时间来学习提升。虽然工资不高，解决生活是不成问题的。至于技术，我可以自己学习，心态平衡了，也就能稳定下来，安心的工作了。每天我都早早去单位，在其他同事到来之前把地拖干净，然后看书学习。无论领导分派什么活儿，我都认认真真的去做，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人前背后从来不评论是非，议论他人，时刻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。科室主任和同事都很信任我。记得有一次同事之间互相开玩笑，当时我忍不住也随意地附和了一下，没想到一个同事指着我说，他都这样说了，不说谎的人都这样说了，这回我信了。我当时一惊，立刻想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大法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，我们自己做得不好，不但修不好，更会给大法造成损失。从此我更加注意严守心性，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应该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高洁风范。同科室的一个同事在领导面前这样评价我，他是很安分守己的人，连单位的一张打印纸都没有拿过。1999年中共江泽民一伙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也遭到了多次迫害和骚扰，因为到北京和平上访请愿，被中共上了黑名单。逢年过节，中共所谓的敏感日，警察都要来我单位骚扰，每次都被科室领导或其他同事给搪塞过去。后来科室改革，我离开了科研室，调到行政部门。这时行政部门已经人满为患，正好收发室的老同事退休，领导就把我安排到了收发室。我从一个技术人员突然变成了一个收发报纸看大门的。那时我才30几岁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不平衡。我想工作上我兢兢业业，技术上也不差，是个上进好学的人，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？冷静下来，我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我明白这是在去我爱面子好虚荣的心，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掉这颗执着心。上班头几天，每当看到其他科室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，爱面子的心促使我总想回避他们，假装看不见他们，但心里也明白这样不对，这个求名的心让我很苦恼。折磨了我几天后，我想不能再这样放任下去了，我横下心 一定要去掉这颗执着心。后来对收发室的工作，我扭转了心态。我相信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开创出一个良好的环境。我开始改变自己，每天我都把收发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见到同事主动热情打招呼，认真分发每份报纸，没有及时取走的信件包裹我逐个打电话通知，寄存在收发室的东西不怕麻烦，认真待其保管。每逢节假日，同事们大多都迟到早退，而我从来没有耽误一次班，没请过一次假。我的工作态度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收发室这个工作可以接触很多人，通过每天收到的信件、快递等物品，我迅速地熟悉了所有同事。利用工作方面的方便条件，我收集整理了全单位同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信息，然后通过信件或短信、语音电话等方式，将法轮功真相传递给他们。每当我亲自收到我寄给同事们的真相信时，心里那个高兴啊！当我把信件亲手交到同事手中时，我是多么真心希望同事能仔细阅读真相，明白真相啊！我发现收发室这个岗位太便利了，比以前时间更充足，工资也比过去高很多，接触的人也更多。我珍惜和每一个人接触的机会，尽量将大法的美好印象留给他们。渐渐的，我的名利心、虚荣心放下了，心态轻松平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很多技术。在收发室工作了11个月后，单位开始搬家，撤掉了收发室。这样，我顺利地进入了行政部门办公室，一直工作到现在。现在我的家庭环境、工作环境都越来越好。20多年来，修炼路上的每一点进步，每一次提高，点点滴滴，无不浸透着师父的巨大付出。弟子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，无论在哪里，在任何环境下，都时刻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